专家话，张又侠下一个系边个？习近平吓癫咗，翻墙罚50万，资产全部冻结。美国军政大佬罕见点名，蓝营反驳更加恶啊！唔通台美亮起咗红灯？国内美长史思级出丑，怪奇比利被爆出好多嘢。缅甸深夜强烈地震，波及到印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2月3日，以色列嘅一个请求烧到咗远喺东亚嘅中南海，因为佢提醒所有威权政权，真正攞命嘅唔一定系外部导弹，而系指挥链被切断，民众被挞着咗嗰一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话，以色列向美国请求自由行动权，容许以色列单独对伊朗喐手。目标唔只是针对核计划，仲包括摧毁伊朗弹道导弹生产线。华盛顿嘅姿态更加是似把刀掹咗出嚟，但系并唔急住要斩落去。美伊目前正在土耳其谈判，问题是川普能唔能够信任哈梅内伊政权嘅承诺？川普亦要算另一笔账，如果冲突外日，将美军拖入到消耗战，印太嘅风险可能上升。知名政治学者刘君宁的判断是，考虑到台海，川普不会令到美国陷入伊朗持久战，更加不会发动地面战争。美国多数会围而不打，先将战争的氛围推到高潮。如果时机成熟了，一次过就低他，如果不成熟就逼伊朗上谈判台。不过以色列内部鹰派就不是这样看的。陆军退役将军阿米尔·阿维维在访谈中说，美国考虑的行动不是对军事或者核设施的有限打击，而是一次高度复杂的攻击行动，目标是实现伊朗政权更迭。阿维维透露的计划很清楚，先打击伊朗的通讯中心和国家广播系统，切断伊朗政权和军队的指挥链，然后摧毁革命卫队在全国的基地，而最终目标是武装伊朗人民，动员民众起义。讲到呢度，重点就嚟啦。呢种切断指挥链加发动民众嘅剧本，最惊嘅唔系伊朗，仲有北京。喺我继续讲北京接落嚟点样收网之前，先插播一段留言，请你先唔好学陈家全咁跑得咁快，因为佢其实同今日嘅主题一样，喺高压时代，身体同选择权都系最后嘅底牌。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嘅朋友嘅分享。呢位朋友话，佢食咗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啦，结果佢嘅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喺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有啲惊奇，话冇谂到呢啲数值能够控制得咁稳定嘅。确实系啊，唔系等到健康出咗问题先至补救，而系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系最关键。而家三高代谢补货到咗北美，快啲嚟订购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补气18味或者三瓶润眼补，仲能够享受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现在都是最有着数的落单机会。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这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且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你食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
好，回到现在这个局势，你会发现北京的恐惧不是演，他不是只是怕外部冲突，而是怕外部压力一来，内部有人断链，民间有人挞着一些火，所以才会出现一个刺眼的对照。就在美军活捉马杜罗之后，中共党媒新华网、央视高调炒作美军 F-35 部署日本的消息，专门制作 AI 影片警告小心美军静静鸡地打过来，全世界才发现马杜罗被捉，吓得最惨的竟然是习近平。毕竟 CIA 已经明确表示， 唔单止喺中共内部招募特工，而且仲几成功下嘅，招到人啦。邓近平随后就捉咗张若合、刘振立两大军头，但对中共高层嚟讲，可怕嘅地方系在于张若合可能唔系尽头。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提出一个观点，习近平的怀疑不会只停留在军方，因为如果张若合有疑心，真的想反习，他一定要找文官策应，而且对方的地位一定不低，比如曾庆红、太子党这个地位的人才能够得到张若合信任，即使张若合没有这样做，习近平也都会这样怀疑。所以接下来在习的眼中，所有高层都成了潜在的叛徒，习近平对中共高层权贵家族的打击一定会非常大。如果说清洗张若合是为了防止政变，那么最新推出正在走程序的网络犯罪防治法就是为了防民变，这一刀斩下来的不是高层，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这部法案最令人有痛感的是它从管全中国变成又管全世界，无论你在境内境外，只要被中共认定传播虚假信息，直接冻结没收财产，禁止入境，所有人所有活动都必须实名，可以追踪，买境外手机 SIM 卡违法，禁停电话号码自动追踪功能违法，卖网络账号违法，网络地址自动切换亦是违法，翻墙从寻衅滋事升级为违法犯罪，罚款最高可达50万元，还要拘留15日。即使你用的工具不叫 VPN， 只要官方认为这个工具能够逃避监管，突破访问限制，他就不能够用。以前以为只是捉卖 VPN 的，现在连用 VPN 的都要捉，而且云服务商连坐，即是走不掉，也就是变成全链条打击。不单止警察在夹着你，阿里云、腾讯云也都会主动掹走你那把梯。更加可怕的是，一旦你服完刑，中共仍可以预防再犯罪为由禁止你出境长达3年。前北京律师赖建平直白地说，这个是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追杀一切反共力量，恐吓在国内有存款的海外人士，同时将中国同世界彻底隔离，变成大号北韩。大陆律师杨天表示，中共这件事已经不是事后处罚了，完全转到事前处罚的模式，这个是反人类的恶法，说明中共认为原本由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组成的控制模式已经不够力度了。网民发现，由于法条太过重，短片平台上甚至找不到一个敢解读这部法律的律师，将这些片段串起身，你会看到一条清晰的内在逻辑。习近平被吓到成比尿，他正在说发癫地清除威胁。网民提出，习治下中国现状就是不反抗将无人生还，你在中共国的职位再高，能够高过张若合吗？你同习家私交再好，能好得过张若合吗？在习近平的治下，无论高官亦或是平民，冇人是安全的，要想生存只能够灭咗中共。刘君宁提出两种极端的台海剧本，第一是不可能打，习近平清洗太过狠，军队战斗力归零；第二，习近平认为而家是攻台时机，就好似史太林清洗红军，反而俾咗年轻将领机会。而且如果美军陷在伊朗，这个反而是中共攻击台湾的最后机会时期。观众朋友更加相信哪一个？北京不会打，抑或是会趁乱来到赌一把？台湾政坛内斗这一把火突着，终于从台北烧到华盛顿国会山庄，南北阻挡国防预算，演变成台美关系史上少见的正面对撞。2月3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韦克尔在平台发文，罕见直接点名台湾在野党，开篇第一句就是我好失望。韦克尔的逻辑很简单，中共威胁日益升高，赖总统提出的国防预算是要买台湾急需的武器，为什么会被在野党阻挡呢？韦克尔喊话说，台湾立法院应该重新考虑，各位要听得明这句话的分量吧。时代力量讲出个中关键，韦克尔不是一般议员，他领导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掌握美国国防授权法案起草权， 同美军将领升迁的同意权。身为委员会主席，韦克尔是能够实质影响美军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人物。当这种分量的人物公开喊话，这个代表美方政府内心到了尽头了。台北市议员许淑华也都说，美国政府高层极少直接点名批评台湾特定政党的政治决策。韦克尔公开发声是一个非常罕见严肃的警讯。国民党对韦克尔的一连串回应更加出乎意料。党团书记长林佩祥玩了一手文字游戏，国防预算还在程序委员会，都还未审，哪里来的删减？国民党民传会比韦克尔的五点回应更加是对盟友直接刮下来。国民党的回应在一开篇就说韦克尔资讯不充分，接下来对韦克尔展开连珠炮式的追问。立法院提出20万军人加薪水，民进党为什么不同意？美国兵比台湾兵薪水高啊，这种情况下军人会有士气吗？能够好好地操作现代武器吗？当军人加薪水不是最基本的需要吗？韦克尔会反对吗？这个不是寻求解释，而是指住白宫高层的鼻哥公开地教训他。更加厉害的是，国民党将矛头指向美国兵和台湾兵的工资差异。这种挑拨离间的论调过去只是出现在北京的宣传里面，现在竟然就出现在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最后抛出了一句美国国会会一次通过八年没有内容的空白支票预算吗？这句话被路透社等媒体完整地带到国际版面。国民党这份声明不是在这里表达我们理解你的关切，愿意补充说明，而是挑衅，还特意将美国拖入台湾的内政对决。为什么国民党这么恶呢？背后的时间点相当之敏感。美国联邦参议员苏利文已经将话挑明了。苏利文说，削减台湾国防开支无异于玩火。同一时间，国民党高层却在北京和中共会面，并且计划更大规模国共接触。这个背后在搞什么鬼？不需要天才也都看得出。布鲁金斯学院早就警告，台湾最脆弱的地方之一就是内部分裂和政治不团结。国民党这次对美国军事大佬的超强硬回击引发了两极看法，请大家在留言区讲给我们你的看法。 A 国民党是捍卫国家尊严的霸气表现，美国不应该对台湾指手画脚。 B 国民党牛精冲动误国，得罪美国政坛关键人物，甚至疑似是同北京唱双簧，将台湾推向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一届国内美奖 Grammys 被好莱坞拿来恶搞川普移民政策，结果下一秒剧本被意外反转，而且反转得好犀利。怪奇比利 Billy Irish 拿走了年度歌曲奖项，上台的时候直接将致辞变成政治宣讲，抛出了一句在偷来的土地上没人是非法的，将非法移民问题嫁接到美国原住民土地被掠夺的历史伤口。最后怪奇比利当众爆粗口谩骂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即 ICE。 这一幕成为本届格莱美最刺眼最有流量的画面。不单止是这样，外媒还拍到怪奇比利和他哥哥菲尼亚斯奥康奈尔还带着 ICE 滚出去的勋章，将立场挂在胸口上给你看。但真正的戏从典礼结束后才开始。有媒体人提出，怪奇比利价值300万美元的豪宅占的就是洛杉矶原住民族通雅族的祖传土地。通雅族发言人对每日邮报证实了这一点，并且还说怪奇比利从来都没有将自己的房产联系过通雅族。发言人很客气地表示，公众人物能够令到更多人看到这个国家的真实历史，我们珍视这种机会。但发言人下一句才是重点，希望下次讨论被夺走的土地时能够讲出通雅族的名字，令到大家知道整个大洛杉矶盆地仍然是该部落的传统领域。相比通雅族发言人的克制，网上的火力就直接多了，网民直接就语他了，要怪奇比利先做一个表述， 将豪宅录音棚还给原住民部落。你如果敢听日就搬出去，我就服咗你。但你唔会，系咪啊？你就只会企喺聚光灯下，用最安全嘅激进口号赚流量，然之后翻屋企继续住你嘅豪宅，请你嘅私人保安。嗰啲保安系唔会令你屋企被嗰啲所谓非法闯入者占领。喜剧演员瑞奇·叶维斯再贴出佢2020年喺金球奖上嘅名言：唔好用呢个平台发表政治演说。你冇资格教训公众任何事，你哋对真实世界一无所知。你哋大多数人翻学嘅时间仲冇隔离塔通贝里墙。缅甸当地时间3号晚黑10点几发生里氏5.9级地震，邻近地区都有震感，连印度加尔各答亦出现明显嘅嗷嗷噏。目前仲冇伤亡及财产损失嘅通报。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资料，震央是在马圭省仁安江以西95公里处，震源深度大约62公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